弟兄姊妹平安。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在离世之前他写的最后一卷的书信，相信大约是在他殉道之前一年是写成的。一个人在离世之前所讲的说话呢是特别吸引人的，特别是那些知名度高的人。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苹果公司的前创办人Steve Jobs。他离开世界没多久，在网上面就流行很多是他写的说话。后来又发觉有些呢就他讲的，有些又不是他讲的，但是一样呢都是这么吸引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呢都很想知道葛培理牧师啦、毕德生牧师啦，他们离世之前究竟他们讲些什么说话的呢？又或者当他们总结他们一生的时候，他们记挂住些什么的呢？之前呢我都介绍过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他这一本最后遗言一生宣讲的反思，里面就讲到当斯特德牧师他行到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他思想的就是上帝创造人那个永恒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你都很想知道斯特德牧师讲什么，因为这个就是遗言那个的吸引力嘛。他说上帝希望他的子民的生命是像基督，更像基督就是上帝对他子民那个的旨意，亦都是上帝创造人那个永恒的目的。保罗他离世前写了提摩太后书，内容是亲切动人，在离愁当中多方面去祝福提摩太，尤其是对提摩太那个传道的侍奉那些的勉励。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第二章的，我们会由第一节一路看到第十三节，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听，我们生命是要同主你结连在一起，我们先至是能够有刚强的生命，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些什么。主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一个刚强的生命是怎样来，我们要靠主刚强，也都让我们能够是愿意有付代价的心，我们不断的去追求一个的刚强的生命，并且让这个生命是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当我们打开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灵就是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单止在头脑上面我们明白真理，我们更加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活出真理，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个要字呢是一个命令来的，但是这个命令却是爸爸对个仔那种的爱当中是发出的命令。保罗他很了解他这个属灵的儿子，很明白他在以弗所教会那个的侍奉呢没有了保罗在身边所面对那种的困难，所以他勉励他要刚强。保罗曾经多次是吩咐提摩太要刚强，可能是因为提摩太的性格呢就比较内向或者比较软弱，又或者可能提摩太他在牧会那里他面对那个的困难和挑战保罗真的是很清楚。 但是怎样才能够是刚强呢？保罗就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是要靠基督的恩典才能够刚强。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不是真正明白这个靠主刚强的道理呢？请问你的侍奉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抑或是靠主的恩典？请问你的才干和能力又是从哪里而来的呢？当我想起我自己刚刚做传道人的时候，我那种的胆怯，当我想起我刚刚接棒做主任牧师的时候，心里面那种的恐惧，真是很难用言语是来表达。我想我很可能比起提摩太当时他要在以弗所教会去牧会，我更加害怕。但感谢主，靠住主的恩典刚强，而主亦都亲自同我讲话，他的恩典够用。我的经历就是主的看顾，他的引领，他的同在，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但是靠主恩典是不是代表自己不需要努力的呢？我相信不是。生命是要付代价的，要锻炼一个刚强的生命是更加需要付代价。于是保罗就用了几个的比喻去鼓励提摩太，你不要怕艰辛，你就担起这个的职分，成为一个有能力合乎主用的仆人。保罗所讲的是包括有四幅的图像：忠心的管家、专注的士兵、有纪律的运动员和勤劳的农夫。就让我们逐个图像看一看。一个忠心的管家是要好好地去管理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时间、才能等等。在一个传道人来讲，就特别是讲紧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宣讲。因为传道人每一个都是被呼召去教导神的说话，去宣讲神的说话。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经文，或者我们再读一次。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纯正的福音真理是需要不断地传递下去，而在这个过程是需要忠心。有人认为第二节的重点呢，就在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一句那里。因为藉着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传的真理，就能够好像奥林匹克那个的火炬那样，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而一个忠心的管家是会很看重传承的。那这节经文呢，最少是包括四代，保罗啦、提摩太啦、提摩太所教导的人啦，而他们又去中心教导其他的人啦，所以是最少有四代。我们教会推动锐意塑造门徒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参加的弟兄姊妹呢，一定不会忘记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因为锐意塑造门徒有两个的目标，第一就是生命转化，第二就是薪火相传。而这一节经文就是薪火相传的圣经基础。但可能有弟兄姊妹心里面会问，咦，那四代同堂这个的道理究竟行不行得通的，是不是真的 work 的？在十月呢，我们有一个锐意塑造门徒第二里路一个意象分享会， 我感謝主，有130多位嘅弟兄姊妹參加，而喺當中咧，我就分享咗一個四代同堂嘅見證。記得我帶第一個嘅門訓組咧，就有四對嘅伉俪參加嘅。咁有一對伉俪咧，參加咗之後咧，佢就領受咗異象，於是佢又去帶一個嘅門訓組，帶咗2年。大家知唔知道喺呢2年裏邊呢個嘅門訓組平均嘅出席率有幾高咧？或者有幾多咧？平均嘅出席率咧係超過90%，證明咧每一個嘅組員咧都係好渴求點樣係去學習作主嘅門徒。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心里边已经谂啊，唉，如果我个小组好似咁就好啦，咁啊，系需要付代价嘅。这个门训组经过2年之后，就啱啱完结咗。咁咧，完结咗之后咧，其中一个嘅姊妹咧，又愿意系出嚟咧，系用门训去带佢。參加緊嗰個嘅小組，因為所有小組嘅組員咧都願意係去追求學習點樣作主門徒。嗱，呢一幅就係一幅好美麗嘅四代同堂嘅圖畫。我仲有一個秘密可以話俾大家聽嘅。我帶第一個嘅門訓組咧，其中一個嘅組員咧係大家你哋每一個都認識嘅喎。邊個呢？就是陳俊儀傳道。當時他仲未是傳道，但是今日他卻是成為教會鋭意塑造門徒第二里路一個很積極的推動者。陳俊儀傳道帶的門訓組已經超過我所帶的。我相信當我們忠心去教导那些能教导别人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上帝同工，唯有上帝才能够转化人的生命，而一个刚强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这样是传承下去。有些时候是个成果是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第二幅的图像就是专注的士兵。在战场打仗的士兵是怎样的呢？服过兵役的人都明白，士兵是吃苦的，是要冒险的，很可能很多时候都居无定所，饮食都是很简单。不过受锻炼之后，他们的生命却是刚强起来。在战场作战呢，就一定要专心，不能够被战场以外的事情是分心的。我相信一个士兵不会一面打仗一面就想着啊，恒生指数今天升定跌呢，又或者那场英超究竟是曼联赢啊，或是曼城赢呢。士兵的心是只会想着怎样去服从命令，怎样去满足上司的要求。其实侍奉主都是一样，我们服从耶稣的教导，我们满足耶稣的要求，我们单单是讨耶稣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满吸引力的花花世界，我们真的学懂怎样去专注侍奉上帝，好让我们能够是完成使命。这个是一种是愿意为主牺牲受苦，对主全然效忠的精神，是每一个作主征兵的门徒都要追求。第三幅的图像就是一个纪律的纪律的运动员。 第五節嗰度講，競賽嘅人若不遵守規則，就不能得冠冕。嗱，我哋都好明白，運動員咧，如果唔遵守規則咧，係有後果嘅。啊，大家認唔認識呢個運動員啊？呢個係佢嘅招牌嘅姿勢嚟嘅。啊，佢係牙買加短跑嘅名將。啊，佢一共咧係攞咗九個奧運嘅金牌，係破咗好多世界紀錄嘅。佢其中一個金牌咧，就是在一個400公尺的接力賽是拿的。那當時呢，他們那隊即是牙買加那隊呢，就贏了冠軍，拿了金牌。不過因為跟著呢是驗出他有一個隊員呢是服用了禁藥，於是呢他們這個金牌呢就被褫奪了，是拿回。波特他當然很失望，但是他怎樣說呢？他說規矩就是規矩，當一個運動員不按規矩這樣去比賽的時候，當然不會得到冠冕。因着不遵守規則而被取消資格，對自己、對團隊、對國家都是一件痛苦的事，因為每個運動員都經過嚴格的訓練，都是付上很大的代價。李麗珊她拿金牌，香港人都很開心，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她背後所付上那個的代價呢？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多方面咁样去训练自己，过一啲有纪律、有节制嘅生活。遵守规则呢，就系遵守圣经嗰个嘅教导。一个侍奉主40多年嘅牧者，佢话佢每一次准备讲道或者教主日学，佢都係好認真咁樣去預備，一啲都唔會馬虎。佢明白禱告依靠神係必須嘅，係重要嘅。但係佢話都唔能夠代替咗佢自己嗰個嘅預備，因為佢知道最終係佢自己要向上帝交賬。弟兄姊妹，請問呢、這個是不是你侍奉的态度呢？你是不是有纪律这样去读经祈祷，遵守圣经的教导，让你的生命是刚强起来呢？第四幅的图像就是一个勤劳的农夫。第六节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来的。新譯本的翻譯就是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嘗果實。我想問大家，農夫的生命有什麼特性的呢？我相信起碼有兩個的特性。第一，就是農夫是默默勞苦地去耕耘的，勤勞地去工作的。农夫和士兵或者运动员是不同的，因为农夫是没有刺激的，没有喝彩声的，没有人欣赏的，没有人鼓励的，就是每日就是这样默默在这里工作。因为农夫明白世界上是没有不劳而获的收成。农夫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忍耐。雅各书5:7嗰度系咁样讲，请大家一齐读出。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我哋为主作工嘅人，亦都必须系忍耐， 必须是具有那种坚忍的心，才能够克服环境、克服困难、克服挑战。一位香港的牧者呢，就曾经问过 John Stott， 斯多丹牧师，他说、你解经解得这么精细，你的著作又这么多，但你的稿呢都是用手写的，你是用手写晒，然之后先至俾你嘅秘书去打字嘅。你究竟系点样能够做得到嘅咧 ？John Stott 只系讲咗短短嘅几个字，佢话要花时间下苦功。喺呢个快餐文化嘅社会，又有几多少人愿意花时间下苦功呢？特别在属灵的生命、属灵的事情上面，又有哪个愿意花时间下苦功呢？但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没有速成班的。农夫那个默默耕耘和忍耐，正正就是我们的好榜样。保罗他说，你当先尝果实，就是强调劳苦的农夫呢是会先得到报酬。其实劳苦的传道人亦都是一样。我成日都鼓励弟兄姊妹，鼓励同工，要用心的去带好每一次的查经，带好每一次的小组。为什么？因为就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是自己的得着是最大的。这个是我的经验，也都是很多弟兄姊妹的经验。无论是专职的教牧，又或者是大职侍奉的基督徒，都要有保罗藉着这几幅的图像所讲的生命素质。什么生命素质？跟大家重温一下：忠心、专注、纪律、勤劳。弟兄姊妹，请问你是不是忠心的去教导别人去遵守圣经的说话呢？你又是不是无论在什么的环境、顺境、逆境，你都专注在耶稣的身上呢？你是不是有纪律的每日去读圣经祈祷呢？你又是不是勤劳的为主作工，为福音是出一分力呢？如果我尝试用几个字将这四幅的图像是串联在一起，目的就是让你容易记得，你猜我会用哪些字呢？我会用 No pain, no gain。 不吃苦就不能够获得。可能有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想，牧师你放过我啦，我只是想很轻巧的、很舒服地在这里侍奉下的啫。有没有这回事呢？请问很轻巧、很舒服地去侍奉神？保罗告诉我们，没有啊，因为 no pain, no gain。 侍奉本来就是要吃苦的，如果我们不吃苦就不能够获得。如果没有专注的牺牲，士兵是不能够打赢仗的。如果没有纪律的训练，运动员是不能够得到奖牌的。如果没有辛勤的工作，农夫是不能够有收成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盼望我们侍奉神的人都愿意去付上代价，提升我们生命那个的素质。跟着保罗就从四幅的图像转到去三种的经验。他讲第一种的 经验是耶稣那个的经历，记载在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出。你要记得那从死人中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保罗提醒提摩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福音，就是他侍奉最强的推动力。有人说，侍奉者最大的危机就是视福音作为一个惯常的活动，将侍奉当做 一份职业这样来做，只是例行公事，是没有那种热情，没有那种热忱，这种是很可怕的态度。我时时都提醒我自己，千祈不要堕入了这一种属灵的光景，将侍奉当做一份职业，这样不单止上帝不喜悦，亦都会绊倒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侍奉者是能够时时记住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的福音，就会心里火热，就会有生命力去突破一切的限制。第二个的经验，保罗就用他自己生命的经历去激励提摩太。第九和第十节那里，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为了这福音受了磨难，甚至像犯人一样被捆绑起来，可是神的话却不被捆绑，因此我为了选民忍受一切，好叫他们也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为福音失去了自由，但是他没有灰心，因为他确信神的道是不会被捆绑的，神的道是大有能力的。选民在这里不是讲紧以色列人，而是讲紧所有蒙上帝拣选的人。保罗他是说他为福音受苦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就是因为他明白让所有被上帝拣选的人是得着救恩，让他们享有永远的荣耀。其实这种的心态，岂不是历世历代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的生命见证吗？第三个的经验，我们见到保罗从耶稣的经历，从他自己受苦的经历，转向了一般信徒受苦的经历。他讲了另外一句，他叫做可信的话，在第十一至到第十三节那里，他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出。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坚忍，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不信，他仍然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这话是可信的。这几节经文明显地保罗就用一个对比那个的结构，将我们和基督作一个的对比。保罗他劝勉提摩太要忍受苦难，要对主持守那种的忠诚。最后那一句说话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信实不会因着人那个的失信是而减少的。这个也是我们从历史，从基督徒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所确认的，上帝是无需要依靠人那种的信实去完成他的计划。如果上帝需要依靠人的信实，人就一定是不信实的了。 從呢三種嘅屬靈嘅經驗，保羅帶俾我哋一個好寶貴嘅信息，就係乜嘢呢？祝福係從傷痛嗰度而嚟。因为上帝是有能力是化咒诅为祝福，生命是从死亡而来，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要向着罪死，然后才能够向主而活，而荣耀是从苦难那里而来。我们看到十字架的苦难带给人的就是最终的荣耀。弟兄姊妹，纵然今天你正在经历伤痛，经历亲人的死亡，经历苦难，我盼望你能够从保罗的教导是得着力量，得着盼望，以致你能够胜过伤痛、死亡、苦难。为什么？因为祝福、生命和荣耀都是从这些的经历而来。刚才我就用了 No pain, no gain 来总结四幅的图像，现在就让我用另外几个字来总结这三种的属灵的经验。我会用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有一句好，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我们不断地在锐意塑造门徒所强调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我真的很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的脑里面你都能够记得这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天天背起他的什么？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耶稣所讲的说话，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说话。当然耶稣要我们每个人所背负的十字架都是不同的，因应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呼召、我们的恩赐等等，我们每个人要背负的十架都是不同的。不过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个愿意为主背负十架那个的心志。为什么？因为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请问你是不是愿意为福音真理去付上代价，让真理能够一代一代这样是传下去呢？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话语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如果要跟从你，就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主要这个听起上去好像是很很简单的一个的一句的说话，但是要活出来却是一点都不简单。主，求你给力量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很多时都不愿意付上代价，我们就说我们想跟从你。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做一个爱主、侍奉主、跟从主、 全然降服于主的一个的门徒。求你恩待我们教会，将更多这样的门徒赐给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